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香港特首梁振英提出港府可以与亲民主示威学生对话，但是表示他不会接受抗议者要他辞职的要求。梁振英在星期四晚上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将委派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与抗议者会面，讨论宪政发展。林郑月娥说，他将与香港专上学生联会进行讨论，学联要求尽快举行会面。梁振英在抗议者提出的辞职期限星期四午夜之前做出这一表态。学生抗议者们威胁，如果梁振英不按期限辞职，他们就将占领政府大楼。梁振英建议抗议者们远离政府大楼和警察总部以及特首官邸。闯入政府大楼将意味着抗议活动严重升级，有关当局已经警告说，如果示威者们这样做，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土耳其议会已经授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展开军事行动，这一决定将允许土耳其与其在边境附近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这一法案也允许外国部队在土耳其境内展开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美国正领导着一个阻止伊斯兰国继续扩张的各国联盟。美国反伊斯兰国联军特使约翰·艾伦上将预计将前往土耳其。他星期四从伊拉克开始了这次前往该地区的行程。最近几个星期以来，随着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逼近靠近库尔德聚居的边境城镇科巴尼，土耳其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星期四，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发生的炮击打死一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瑞士籍工作人员。在顿涅茨克的西方记者和俄罗斯新闻机构报道说，红十字会当地办公室所在的一座市中心大楼被炮弹击中。红十字会确认一名瑞士工作人员在炮火中丧生。顿涅茨克目前被反叛武装控制。据报，星期四在顿涅茨克机场一带也发生激烈战斗，亲俄分离分子正在那里继续猛攻，试图从政府军手中夺回机场。乌克兰政府和亲俄分离分子在9月5号签订了一项停火协议，但之后仍有零星战斗爆发。这个星期在顿涅茨克城里和周围地区的战斗更加激烈。星期三在城里发生的激烈炮击导致至少10人丧生。再来关注美国国内的埃博拉疫情。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卫生官员目前正在对至少80名可能接触埃博拉病毒的人进行观察，其中包括至少18名曾与一名利比里亚男病患直接接触的人。这名男子是美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例。达拉斯郡卫生部门的一名发言人说，目前这些观察对象中还没有人出现症状。达拉斯卫生部门已经下令将这位利比里亚籍的埃博拉病患托马斯·邓肯的四名家属进行隔离，这四人要按照法律要求留在家中至10月19号，期间不能接待访客。邓肯上星期日被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他在达拉斯一家医院单独接受治疗，他的病情被列为严重但是稳定。而与此同时，利比里亚当局说他们将起诉邓肯。利比里亚机场管理局董事会主席凯斯里星期四告诉记者说，在邓肯回国时，因为在机场的健康情况问卷上撒谎而起到起诉。邓肯上个月晚些时候从利比里亚飞到美国，美联社报道说他们获得了一份邓肯的健康问卷，他在上面否认离开利比里亚时与埃博拉病人有过任何接触。据报，邓肯曾帮助接送过一名孕妇，她之后死于埃博拉。再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上星期跌至八年多来的最低水平。星期四的报告再次显示，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正继续从2008年到2009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中复苏。这次衰退是7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美国劳工部说，有287,000名失业者首次申请失业补贴，比前一个星期减少8,000人。这个数字是自2006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失业救济申请是雇主解雇工人人数的风向标，这个数字自今年4月起一直下降，这表明经济情况好转，公司企业能够留住员工，甚至常常增加员工人数。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港人大规模的占据街头的示威抗争进入了第五天，有学生在特所办外面堵塞道路，希望阻止特首梁振英上班。另外，香港战中的情势成为美中高官讨论的焦点，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克里都有最新表态。10月1日当天，台湾的民主团体举行声援香港争取真普选抗议行动的集会。另外，美国国会领袖对香港战中事件发表评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将目光转向香港。港人大规模占据街头的示威抗争星期四进入了第五天，在战中运动逐步进入关键的时刻，数以百计的学生和示威者星期四凌晨响应学联的呼吁，堵塞特首办外面的道路，希望阻止特首梁振英上班，直接施压，并且为包围政府重要的部门铺路。寻民思潮等团体重申不会与特首梁振英进行对话，坚持要特首梁振英下台。那么跟最新情况呢，我们现在马上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介绍一下这个时候的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知道你现在还在香港的这个特首办的外面，那么星期四凌晨一些示威者堵塞了特首办外面的道路，希望阻止梁振英上班，有什么最新情况吗？
对，现在这里是占领行动的最新的焦点。从今天下午凌晨开始，有数以百计的这个学生和市民开始围堵特首办外边的这个天华道。到现在呢，现在现场已经聚集了至少有3000-4000的学生和市民，他们一直在跟警察进行对峙。今天刚才8点多的时候呢，曾经在这个现场出现一段混乱，是因为现场的民众跟警方有关一个谈判呢破裂以后，一些人又冲上了，就是天华道边上的一条现在唯一开通的还开通的东西的一个干道，叫龙河道。但是在经过短暂的路以后呢，就是两边的双向车道有几百辆车都堵了以后呢，他们示威者中的一些比较温和的人呢，还是劝说群众呢把这个铁马从马路上搬开，让这个车辆通行，因为这目前这条道是唯一的还能够就是港岛的北面，是东西的一条干道，他们怕这条唯一的干道被堵了以后呢，会激起民愤，而且也会给警察一个借口进行清场。所以呢，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在今天的下午呢，警察以一个警员身体不适为由呢，要求一辆救护车能够进入特首办，让示威的群众让路。但是经过谈判以后呢，学联让这个车进去，但是紧跟在救护车后边的警车也强行的闯入，结果呢被群众发现，警察从运进去包括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在内的一些警务的物资，这个群众呢就认为警察是有欺骗的，要求警察进行解释，所以双方谈判这个破裂以后呢，这些群众又去堵路。
啊哈，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了，警方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吗？
10分钟以前呢，明显的警力有所增加，而且警察推出了一个大的铁架子，就是说供人上去。
嗯哼，现在有报道说呢，示威者当中呢，就下一步的行动呢，出现了一些意见上的和决策上的分歧，具体情况怎么样？海燕，好，那么现在那个我们跟香港的连线呢，也是时断时续，那个现在来讲又断了。那么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呢，那个根据刚才海燕的介绍，那么在这个特首办的外面继续呢，有示威抗议的学生在那里 驻守。那么警方呢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关的活动，一系列的行动来讲的都在媒体和舆论的注视当中。好，我们接通电话以后呢，有可能的话再继续听海燕的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继续是有关香港形势的报道。中国的中央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亲民主抗议活动在香港继续下去的话，将会产生混乱和严重的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警告抗议者不要占据政府大楼。中国政府称，示威者正在把香港搞乱。在此之前，据报道，中国当局在大陆拘捕了20多名以行动支持香港民主示威的人。倪伟平是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该组织发表了一份关于这些拘捕行动的报告。
看来有很多人被拘留，显然是因为对香港示威活动表示支持。
国际特赦组织说，中国当局在北京、深圳、广州和江苏省一些城市抓人，被捕者或者在网上表达对香港抗议的支持，或者试图前往香港参加示威游行，或者剃光头参与大陆的光明顶撑香港活动。这些逮捕行动是在中国政府连续数天的高级别审查之后实施的。中国已经禁止了有关抗议活动的网上共享照片，并在上周末封闭了图像分享服务网站 Instagram。 关于抗议活动的新闻报道也受到了严格审查。香港示威者拒绝北京提出的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计划，该计划将只允许人们把票投给一个由亲北京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提名的候选人。抗议者说，他们应该被允许直接选举这个城市的领导者。在中国政府经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中，中国表示，抗议者将使香港社会陷入混乱。这篇在头版的评论接着说，示威者公然违反香港法律规定，并严重阻塞交通，扰乱社会秩序。北京人民大学教授石英红等中国分析人士呼应了政府的声明。他说，如果中国试图跟抗议者妥协，这将奖励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他们的行动被政府视为极端。
中国政府此时此刻把这些人视为对中国秩序和中国稳定进行伤害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事实，我不想对大陆境内所采取的行动发表任何评论。
不过，人权倡导者说，恰恰是中国政府用来打压不同政见者的严厉手段，为抗议活动火上浇油。国际特赦组织的倪伟平等活动人士称，中国在香港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企图，以及越来越多的贫富差距，将继续激发示威活动，即使目前的抗议不了了之。他说，
从长远来看，因为中国政府看来不愿妥协，香港年轻人似乎非常坚定地要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抗争。最可能的是，关于香港政治前途的对抗和讨论仍将是非常激烈的。
习近平带领的现任中国领导层对政治异议或者来自活动人士的批评采取了强硬路线。在习近平领导下，有关当局一直实行严格的国家审查政策，在少数民族不安定地区实行严厉安全措施，抓捕数十名持不同政见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战中情势扩大，成为美中高级官员讨论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会见中国外长王毅的时候，敦促港府展现克制，并且尊重抗议者表达意见的权利。 王毅则表示，香港为中国的内政，各国需尊重中国的主权。王毅说，没有任何国家会允许破坏公共秩序的非法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玉港的联合报道。
克里和王毅星期三中午在国务院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前对香港战中抗议的情势各自表态。克里说，美国支持香港普选，也高度期望港府能够尊重抗议者表达意见的权利。
正如中国所知道，我们支持香港的普选，就是根据基本法，我们相信一个开放的社会，有最高程度的自治的一个社会，这个有受到法治的治理，这是对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所必要的。我们有很高的期望，认为香港当局会采取克制，让这个示威者能够和平表达他们的意见这个权利。
王毅则重申，中国认为香港事务为中国内政，不容干预的立场，并表示没有国家会允许破坏公共秩序的非法行为。
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各国都应尊重中国的主权，这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我认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会允许无视法治、破坏公共秩序的非法的行为。美国是这样，香港同样也是这样。我们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完全有能力依法来处理好当前的事态。
克里和王毅的会面是自香港上周末发生占领中环、争取真普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美中两国针对此事最高级别的讨论。双方的会谈主要是为奥巴马总统11月参加北京亚太经合会峰会进行铺垫。克里和王毅都表示，希望双方能扩大合作，加强互信，有效管控彼此的分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方面，10月1日中国国庆日当天，台湾民主团体举行了声援香港争取真普选抗议行动的集会。这次集会的主题为香港危城告急，10月公民抗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
星期三傍晚，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大规模声援港人争取真普选抗争行动的晚会。晚会在当年纪念北京六四事件的歌曲《自由花》和当前香港公民抗命主题歌《海阔天空》的乐曲声中开幕。声援集会由港澳在台民主同盟发起，台湾多个民主团体赞助。主办方表示，网上报名参加集会的人数超过5000，实际参加的人数最多时达到近万人。全台各地大学生前来参加声援集会，不少在台念书的港澳学生也来到现场。他们身穿黑色 T 恤衫，胸前佩戴黄丝带，高举形状各异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台湾香港风雨同舟”、“香港加油”等等。晚会的主持人之一，劳工阵线秘书长孙友伦说：“
今天不只是在台湾，香港当然是，在其他的国家，在美国，在任何的国家，都有支持香港行动。
那就是说的，
结论只有一个，我们一定会成功。你说对不对？”
夜幕降临，会场气氛达到高潮。台湾艺术大学的学生用红布条蒙眼，打起象征香港公民抗争的雨伞，在会场四周行走。参加集会的人打亮手机，在空中挥舞，汇成一片星星点点的海洋。在中原大学读书的香港学生殷盛慧以及他的同学专程由桃园赶来声援。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觉得就算我们自己不在香港，那我们身为香港人，要对香港的未来，或者是对政治制度，或者是对自己不满的地方出一份力。”
虽然出席晚会的大都是年轻人，但其中也不乏成年人。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专程从台南 前来参加年轻人的活动。这位赵姓老人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啊，要因为有这个年轻人啊，对这个民族的种种的这个他们的想法，我们不得不还是要走出来啊，不能说年轻人出来我们就不走出来啊。
赵先生担心，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么今天的香港可能就是明天的台湾。不久前，太阳花运动的发起人陈伟霆、林飞帆、民运人士乌尔开西以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都到现场声援。蔡英文说，中国因素对台湾和香港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他对台湾的民主有信心，对香港人民追求民主的意志和决心也有期待。他说，只要坚持民主，彼此声援，民主潮流就无可阻挡。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香港战中行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美国的国会议员纷纷就香港的局势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国会记者杨晨的最新报道。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全世界都应该为香港发出声音。
令人惊奇的是，那些学生们那么年轻，有的上中学，有的是高中生，他们没有因为催泪弹而退却，他们离开之前都要把周围清理好，然后第二天接着来参加集会，因为他们希望得到香港人被承诺应该得到的东西。
佩洛西议员认为，香港人民有权选择他们的领导人，北京应该认真听取他们的立场，而不是进行打压。除了佩洛西，国会还有多位重量级议员最近纷纷就香港局势表态。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发表声明，呼吁不要对示威者使用暴力。他说，我们对警察对相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暴力的消息极度关切，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敦促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不要使用暴力，保障并保护香港人民自由集会并表达民主意愿的国际公认的权利。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星期三发表声明，他说，不遵守允许真正民主选举的承诺会损害香港的自由。罗伊斯议员呼吁各方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呢，是有关香港问题的报道。在中国政府严格审查国内关于不断壮大的香港民主运动的报道之际呢，大批中国大陆游客前往香港，专门去了解这场民主民权运动的详细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伊万·布罗德黑德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每年入境香港的大陆游客超过3000万，通常是去经商或购物。然而，在本星期的三天国庆假日期间，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为争取普选权而走上街头抗议，并且在他们可能光顾的商店和饭店门前扎营。
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普通市民是吧？我也不会说什么话，只是大家都就是国庆节上来玩的，我就不会说什么。
这位刚刚入境的广东商人不敢透露他的姓名，但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完全不知道香港人民到底想做什么。如此缺乏了解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大陆严格控制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报道。不过在一些抗议者当中，美国之音遇到了几位对运动了解较多的中国游客。一名姓施的电子工程师说，他是用虚拟专网翻墙，即所谓的中国防火墙，才了解到这场民主运动的。该防火墙能够挡住所有北京认为不当的消息。他说，
I'm a supporter of the student cause. They can recognize very clearly what is national and what is government.
我支持这些学生，因为他们清楚地明白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府。我认为他们反对的是我们的政府，而不是我们的国家。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民主活动。
施先生知道有很多的大陆游客在香港观察和学习战中运动。他说，香港的抗议者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Actually, I thank Hong Kong people very much because they practice the democratic activity in the China. Not only the
其实我很感谢香港市民，因为他们在中国真正实践民主。台湾已经实行了民主，但在中国，这里是唯一可以进行这类活动的地方。
当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时，施先生还说，他不怕返回山东后被逮捕，但也不奢望有生之年能在中国其他地方看到民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呢是一些短新闻。在朝鲜方面，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研究机构美国韩国研究所说，朝鲜完成了对一个主要导弹发射基地的重要升级工作。美国韩国研究所表示，朝鲜改进西海导弹发射基地很可能是为了能够发射更大型的导弹。韩国研究所基于商业卫星图片得出了上述结论，这些照片发表在这个研究所的网站上。研究所的报告说，目前还没有平壤即将发射导弹的迹象，但是有可能今年年底之前发射。平壤2012年用银河3号运载火箭发射了一枚卫星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韩国研究所说，据信朝鲜正在研发更大的运载火箭，但可能需要至少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在此之前，平壤有可能会从西海基地用银河运载火箭再发射一枚导弹。平壤不断地威胁要对韩国、日本和美国发动核战争，但同时又坚持说其火箭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的。联合国禁止朝鲜进行任何弹道导弹以及核武器的测试。在美国方面，负责保护总统安全的美国特勤局局长朱莉亚·皮尔森星期三突然辞职。皮尔森辞职是因为特勤局接连失职，造成总统安全保护的重大疏漏。近两个星期前，一名男子攀越白宫的围栏，躲过保安，持刀闯入白宫。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三说，最近和之前的一些情报对特勤局的表现提出了质疑，总统认为有必要更换特勤局的负责人。闯入白宫的男子冈萨雷斯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家法院出庭，对所受的指控表示认罪。皮尔森辞去特勤局局长职务之前，星期三就特勤局失职的问题接受了国会质询。他说，显然我们的安全计划没有适当实施，这是不能够接受的，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我一定会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虽然皮尔森保证要整顿美国的特勤局，但这不足以挽救他的工作。听证会后又有报道说，奥巴马总统九月到亚特兰大视察的时候，一名未获准接近总统的私人安保公司的持枪保安与总统同乘了一个电梯。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星期三任命已退休曾负责保护总统安全的特工约瑟夫·克兰西为特勤局的代理局长。另外，美国的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的前夕，很多选民认为经济是最为关键的议题。美国所有的众议院的席位以及参议院的三分之一的席位呢，将通过中期选举产生。美联社 GFK 在星期三公布的民调显示，大约有九成的选民在中期选举投票的时候会认为经济议题极为重要。不过也有八成的选民认为伊斯兰国的威胁、恐怖主义以及健保改革等议题会影响他们的投票决定。这次民调显示，只有 7% 的选民对美国国会的工作感到满意，相比之下 42% 的选民对奥巴马总统的工作表现感到满意。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继续是一些短新闻。德克萨斯州的州长佩里说，卫生官员正在观察与美国第一例确诊埃博拉病人托马斯·邓肯有过接触的18个人，其中至少有5名学童。佩里说，我向大家保证，已经确定了这些孩子的身份，他们正在接受医学观察，而且这种疾病在出现症状之前是不会传染的。把邓肯送进医院的急救人员接受埃博拉病毒检测的结果呈阴性。邓肯9月20日回到美国之后，所接触过的人都将接受至少21天的观察。有关官员表示，还没有其他疑似病例。詹妮弗·舍菲尔医生说，美国每家的医院都需要做好准备，有可能在美国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埃博拉病例，但是我要重申的是，目前埃博拉对公众并不构成威胁。 从利比里亚返回美国的邓肯现在在达拉斯的一家医院被隔离。星期三，他的病情仍然严重，但是病情稳定。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地区已经造成了近3100人丧生，另外有6500多人被感染。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是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另外，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已经在西非导致3300多人死亡的埃博拉疫情。哈蒙德星期四在伦敦的一个会议上说，果断行动将能够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防止埃博拉危机进一步失控。英国和塞拉利昂在本月晚些时候将召开援助国大会之前组织了星期四的会议，以凸显病情的严重性，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支持。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病毒已经感染了7100多人，几乎所有病例都发生在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原本计划出席星期四的会议，但因他的飞机发生技术故障而取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说，美国至少有4人因感染了一种呼吸道病毒而死亡。美国疾病控制防治中心的官员星期三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死亡病例在多大程度上与肠病毒 D68 有关。死者包括上星期在罗德岛州病逝的一名10岁女孩。疾病防治中心还说，美国42个州和首都华盛顿至少有500人感染了肠病毒 D68， 这是一种常见的病毒，但是卫生官员说今年的确诊病例高于正常。美国卫生部门还在调查西部科罗拉多州的一些幼儿患病是否与这种病毒有关，病患都有瘫痪或者肌肉无力的症状。感染肠病毒 D68 的症状包括发热、咳嗽等，而且会导致患者，特别是患有哮喘病的患者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的症状。一名塔利班自杀爆炸手星期四在首都喀布尔袭击了一辆陆军的巴士，造成3人死亡。这是阿富汗首都针对政府人员车辆发起的最近的一次袭击，至少有8人在这次爆炸事件当中受伤。一天前，两辆运载陆军士兵的巭士遭遇了炸弹袭击，至少7人死亡。塔利班组织声称对这3起事件负责。该组织的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法新社表示，这些袭击是对阿富汗政府与美国签署安全协议做出的回应。他还说，塔利班将策划更多的袭击。本星期二，阿富汗和美国官员签署协议，允许将近10000名美国军方和文职人员以及大约2000名北约部队在阿富汗的驻扎时间超过先前拟定的今年12月31日的期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继续是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在中共建政65周年的前夕发表了题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章，公开反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最近所发表的题为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论的文章。北京两大中共意识形态重量级单位隔空进行论战，发出了什么样的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学习时报的文章显然是针对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一篇引发争议的文章而来。该文章回顾了中共的改革，称20世纪中国最深刻、最广泛、最举世瞩目的变化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在一系列拨乱反正中，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文章回顾了中共文革前的历史，称阶级斗争理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学习时报是中共党校的刊物，被认为是解读习近平理论体系的风向标。在中共即将举行18届四中全会之际，该报公开发表这篇明显有针对性的文章，显然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撰文称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这篇文章的危机处理和灭火之作。 王伟光的文章引发了国际媒体对文革在中国沉渣泛起，中国有可能开历史倒车，走回文革老路的担忧。王伟光的文章充满了冷战思维，公开叫板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姓社姓资的猫论。王伟光在文章中说，中国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按照他的说法，当今世界上有两大阵营，一个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另一个则是以中国为首、北韩、古巴、越南加盟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两大力量将进行生死博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显然和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汪洋提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如同夫妻关系的比喻大相径庭。学习时报的文章打出邓小平的旗号，反驳王伟光的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论。文章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注意力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有深刻意义的转折。文章最后援引邓小平的话，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称这是年届九旬的邓小平以中国共产党老革命家的身份最后做出的政治嘱托，更是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训的深刻总结，更应当是永久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志。邓小平有关阶级斗争永久终结的临终遗嘱，墨迹未干，文革的尘渣便在中国大地重新泛起，重返文革时代的逆流和回潮一直没有消停过。最新的例子就是中国官媒红旗文稿近日刊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的文章，称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红旗文稿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下属的政治理论刊物，是中共宣传思想理论战线重要阵地。《求是》的前身是红旗杂志，文革时期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组成的两报一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官方喉舌。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的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梳理的文章，被广泛转载。王伟光在文章中说，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然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王宇光的文章究竟是代表自己，还是一个阶层和派系？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党内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大分化？北京独立知识分子、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王宇光的文章并不能代表中央的意见，即将到来的四中全会也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描述或决议。
我认为那只是代表了他个人的观点，代表了某些极左派红卫兵派的观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代表了中央的意思。是啊，目前中国争议呢肯定是非常大，他早就改变了邓小平那个时代说的不争论的这个状况啊，现在是面临着中国何去何从嘛。我想四中全会绝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表述或者是决议，四中全会应当给中国人民希望，那就是要推动中国的法治进步和政治文明。
北京独立知识分子杨恒军回顾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必须月月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提出的背景。这些极左的口号是毛泽东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当时的背景是康生等借小说《刘志丹》之事陷害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阶级敌人，也就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要置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于死地。 杨恒军指出，如今重提阶级斗争，试图回到过去复辟文革的人，如果不是对中共历史毫无所知，或者学术素养等于零的话，那一定是西方反共势力潜伏在中国的代言人。只要不是脑残的人都能看出，如果回到过去复辟文革，重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当今政权绝对逃不过七十大限的诅咒。如果要让中国出大事儿，最终能颠覆推翻这个政权的，正是这些倒行逆施的败类。不过用邓小平的临终遗嘱来驳斥王伟光的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论，显然有内伤。中国左派领军人物司马南在一篇笔谈中评论道，多少年来那些喊着贯彻邓小平理论的人，只讲邓小平理论当中的一点，改革开放，而有意淡化弱化，不承认另一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刻意把手持两把斧子，也就是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改成只玩一把大刀，改革不要底线，杀出一条血路的邓小平。司马南问道，中国党校学习时报另起调门讨论阶级斗争问题的文章有什么背景？这是一篇老文章还是新文章？光明网着力推广这篇文章又有什么来头呢？司马南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判断学习时报的文章后面有来头。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在总结习李王当政22个月以来的反腐经验时，称最大的经验就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中国社科院院长的文章主张阶级斗争再现，学习时报的文章进行灭火危机处理，显然王伟光文章中所表现的陈腐的冷战思维和习李王目前的思想体系并没有保持高度的一致。北京最新的消息称，四中全会将于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元老也齐聚北京，频频露面。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思想理论界发生这场体制内改革派学者和保守派学者之间的隔空论战，也为解读四中全会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和分析的角度。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海军最近首次访问了伊朗，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深入海湾地区及中东地区的又一个军事迹象。与此同时，也有分析认为现在是中美两国在海湾地区及中东地区联合进行反恐打击伊斯兰国的最佳时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中国长春号海军导弹驱逐舰以及长洲号护卫舰最近抵达伊朗港口班达阿巴斯，与伊朗军方进行了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报道援引中国海军军方的话说，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访问伊朗。报道说，2013年3月，中国海军舰船曾经在阿联酋深水港口扎耶德港停靠。另外，上述中国海军舰船还曾经在亚丁湾参加海上反海盗联合演习。另外，中国军机在前往土耳其途中曾经在伊朗加油，首创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外国军机获准在伊朗境内加油的记录。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参加利比亚撤侨行动也被观察人士解读为中国加大在海湾及中东地区军事存在的迹象。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海军舰艇此次造访伊朗港口其实没有实质上的军事意义。他说，
这个在军事上没有意义，中国没有力量介入海湾的军事行动。他这一次去呢，是这级别很低的一种军事互动啊，等于互访。也不是第一次，他曾经在海湾的西岸阿联酋他的军舰也去过。那和伊朗呢这个关系呢是一种政治上的关系，就互相利用打一些擦边球，表示对伊朗问题上面和美国不合拍。
设在华盛顿的近东政策研究所编辑迈克尔辛格日前撰文指出，中国在海湾以及中东地区日益扩大的军事存在只是中国深入涉足中东的一个方面。 除此之外，中国正在加大在中东以及海湾的外交和经济攻势。尽管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主要是市场和能源导向，但是经济利益并非只是中国所寻求的全部。中国除希望保证能源安全之外，还试图寻求战略伙伴，而伊朗是该地区唯一可以对美国说不的国家。不过马鼎盛认为，中国海军舰艇出访伊朗，美国可能并不在意。他说，
也可以说是在敏感的时候，不但是在海湾地区，而且是在东欧，就是在黑海，黑海地区，俄罗斯入侵这个和肢解这个乌克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是对俄罗斯持有一个善意的中立，也和美国和北约不合拍，但是在军事上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整个来讲，中国对远方投射武力的水平是比较低的，所以他在全球战略上面，美国并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也不太在乎。
美国外交杂志总编扎卡里·科克最近指出，美国和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似乎近乎相得益彰。他认为现在可能是美中两国在中东建立伙伴关系的时机。科克说，中东以及海湾地区的石油是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另外两国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方面也有共同利益。他说，中国对美国的反恐立场过去不大热衷，但是现在正在迅速改变。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鉴于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中国似乎应该在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反恐联合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他说，
那尤其是中国这一块，它很大部分的这个油源那是要靠这个地区来供应，再加上中国现在在伊拉克也有很大的这个投资，那伊斯兰国这个快速扩张确实严重威胁中国在当地的这个利益，也因此这次这个美国率先就是率世界这个多个国家对伊斯兰国进行的压制或者打击，这完全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然后也难怪之前这个奥巴马他有说，中国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搭顺风车这种这个态势，然后等于说沾欧美国家的这个积极努力稳定这个地区的一些利益来进行收割。
科克在文中还指出，中美两国在中东地区具有互补性，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是中国短时间内建立不起来的，中国在中东以及海湾地区反恐捍卫自身经济利益，完全可以借助美国现有的力量，而不是疲于奔命勉强在那里拼凑自己的反恐联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印度总理莫迪对华盛顿的访问是他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莫迪此行的重点呢，被认为呢是希望吸引外国的投资及促进贸易，为印度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带着访客到马丁·路德·金纪念碑漫步，他们星期一在白宫共进了晚餐，星期二算是莫迪正式的白宫访问。
I think everyone has been impressed with the energy.
我想总理在对他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所表现出的活力和决心，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不仅在于印度面临的显著挑战，更重要的是为了印度在21世纪走向成功的重大机遇。
For success in the 21st century.
就在他受到隆重接待之前不到10年的时间，美国曾经拒绝给莫迪赴美签证。拒签的原因是2002年莫迪任家乡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有1000多名大多数为穆斯林的当地人在种族冲突中丧生，后来针对他违法行为的指控被放弃。奥巴马和莫迪商讨了贸易、商业投资、气候变化、空间探索、教育以及对抗埃博拉和反恐等议题。他们表示，美印贸易自2001年至今翻了5番，达到近1000亿美元， 但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番。
印度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我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往前走。正因为这个原因，贸易便利化协议和粮食安全协议应当并行。
在新德里，莫迪的政治对手说，行动比言语更为重要。
It's a very good thing if it gets converted into solid.
如果能够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外国直接投资、美元、技术引进以及新的制造设备，那当然很好，谁会拒绝呢？但我们当然不会因为他讲了什么话或者吃了早餐就断定会有具体成果。
星期六，莫迪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对充满激情的听众们宣布，印度裔美国人将会获得终身签证。
那些希望在印度长时间居住的人，从前需要到警署申请签证，现在他们不用了。
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今年五月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接替了执政十年的国大党。莫迪随后履任首相。
He's made an enormous impact, and
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我认为我们看到，除了每个人都在关注的美印联盟问题，其实是一场莫迪秀。这是莫迪在世界舞台的亮相，他在展示自己作为政治家的影响力。
莫迪已向印度的独立领袖甘地致敬，结束其美国之行。甘地的塑像位于印度驻华盛顿使馆附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每年来讲呢，有数千名的中国游客前往南中国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一带旅游，他们支付昂贵的旅游费用，到那里不仅是为了享受那里的沙滩和阳光，更是为了宣示中国对那里的主权。西沙群岛虽然呢远离大陆，但是这些位于南中国海的岛屿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一个战场。中国已称之为黄沙群岛的越南都宣称对其拥有主权。为了从民间层面呢宣示主权，中国政府开辟了一条西沙旅游路线，游客需要乘船航行呢大约20个小时才能够到达遥远荒芜的这些岛屿。每年有数千名游客参加从海南省海口市到西沙群岛的5日往返旅游。这些游客不仅需要花10000多元人民币的旅游费用，还需要事先申请，在经过几个月的层层审批程序获准之后呢，才能够成行。20个小时的海路呢，没有奢侈的餐饮服务，通常的只是白菜和面条。远离陆地后呢，手机也失去了讯号，但是呢，这些游客呢，看上去并不觉得扫兴。到达目的地，游客们呢开始享受那里的阳光和沙滩，但是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平常的旅游，他们到这里是在帮助中国政府宣示对南海的主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马来西亚警察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逮捕了3名疑似准备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激进组织的人员。马来西亚当局说，例如伊斯兰国这样的激进组织已经利用社交媒体引诱了至少30多名马来西亚穆斯林加入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所谓圣战。马来西亚人在叙利亚和伊斯兰激进分子并肩作战的视频出现在 YouTube 上。一位45岁的宗教学者卢特菲·阿里芬在 Facebook 上面有数千名马来西亚的追随者，还有粉丝专页用来追踪报道他的功绩。也是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呢，人们首先得到了他阵亡的消息。另外在伊拉克，另外一名马来西亚人引爆自尽，炸死了25名警察。去年年初，马来西亚当局就在试图阻止马来西亚的公民加入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警方反恐部门副主任阿尤布·可汗说，他担心的不仅仅是这些人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造成的伤害，他们也在策划在马来西亚实施针对马来西亚政府的袭击。 因为他们在他们看来呢，马来西亚政府不是伊斯兰政府，应该通过武装斗争来推翻，所以这是他们的目标，这也是伊斯兰国组织所鼓吹的目标。另外呢，墨西哥官员说呢，该国一名受到通缉的大毒枭海克特·巴尔特兰·拉耶瓦终于落入法网。墨西哥军方呢，经过一年的行动之后呢，星期三在墨西哥中部城市圣米格尔将拉耶瓦抓捕。军方呢没有就这次事件提供更多的细节。拉耶瓦是经营墨西哥一个主要贩毒团伙的四兄弟之一，在他被捕之前呢，他也是四兄弟当中唯一一位仍然逍遥法外的毒枭，其他的三名兄弟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呢在监狱当中服刑。拉耶瓦由于被指控贩毒，同时呢也受到美国警方的通缉。另外在美国方面呢，美国的一座主要的核武器实验室可能在把部分放射性核废料运至位于墨西哥新墨西哥州南部的储存设施前呢，对这些核废料做出了不当的处理。一份星期三公布的报告说，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部分核废料操作规范并未受到妥善的审议就进行了，有些操作违反了环保相关规定。今年二月，该实验室的废料分离试验基地被暂停运营，因为那里的一次事故导致放射性激增，使22名工人受到了污染。关于那次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至少有一桶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含有金属钚的废料在存放到地下储存设施后发生了破裂的现象。这个设施是一座位于地下1公里处的盐矿。美国核试验室和武器制造基地的放射性废料在这里储存。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卫生官员目前正在对至少80名可能接触埃博拉病毒的人进行观察，其中包括至少18名曾与一名利比里亚男病患直接接触的人。这名男子是美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例。达拉斯郡卫生部门的一位发言人说，目前这些观察对象中还没有出现症状。达拉斯卫生部门已经下令将这位利比里亚籍的埃博拉病患托马斯·邓肯的4名亲属进行隔离，这四人要按照法律要求留在家中至10月19号，期间不能接待访客。邓肯上星期日被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他在达拉斯一家医院单独接受治疗，他的病情被列为严重但是稳定。而与此同时，利比里亚当局说他们将起诉邓肯。利比里亚机场管理局董事会主席凯斯里星期四告诉记者说，在邓肯回国时将因为在机场的健康情况问卷上撒谎而受到起诉。与此同时，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上星期跌至8年多来的最低水平。星期四的报告再次显示，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正继续从2008年到2009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中复苏。这次衰退是7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美国劳工部说，有28万7千名失业者首次申请失业补贴，比前一个星期减少8000人。这个数字是自2006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失业救济申请是雇主解雇员工人数的风向标。这个数字自今年四月起一直在下降，这表明随着经济好转，公司企业能够留住员工，甚至常常增加员工人数。这份失业报告公布的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发表了关于经济的重要讲话。在下个月举行美国国会选举前，他告诉选民，在他执政的将近6年中，政府大大改善了疲软的经济。奥巴马刚刚执政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数百万房主由于失去工作而无法每月偿还贷款，最终丧失抵押赎回权而失去了他们的住房。美国目前的失业率是6.1%，而就业市场一年来每个月平均增加20多万个就业机会。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